打开了啊！刚才你们闭眼睛在祷告，我知道你们在祷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礼拜我去了加州啊，去了加州。我记得我走的时候，这边是啊下大雪，到了加州一下飞机啊，阳光明媚啊！那感谢主，我们在除了步道以外，一二三四，我们在这个洛杉矶附近的一个修道院，我们有四天的休整。使团的理事们都到了，我们再去很好的分享，非常的感谢主啊！这次我们每一天早上清晨起来亲近主，我们大概差不多五六点钟我们就起来了，天还没有亮啊，非常的寒冷啊，加州的早晨非常的冷，太阳一出来立刻就变了啊，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在外边一边啊亲近主一边祷告啊，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修道院啊，像花园一样，很多的神父。在那里边灵修，那我们也去了啊，感谢主，他们也把地方租给我们用。我们几位同工他们都看到新的异象啊，上帝对他们的带领。我们也有的同工已经今年就全家举家搬迁回到中国去宣教了啊，这个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尤其孩子们啊，当要回国的时候，孩子们都哭，不愿意离开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但是我们的同工感谢主，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啊，我就不讲谁了啊，因为他要回到中国去，所以一直为孩子祷告啊，孩子每天一谈到上海啊就哭，一谈到上海就哭啊，他说为什么你要哭呢，他说这是我的 home， 这是我的家啊，那个不是我的家。后来我们的牧师就跟他说，说你知道我们家在哪里吗，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啊，那个家都不改变的，永远都不改变啊，所以孩子慢慢的就懂啊，我们的家在天上，天上，天上。有一天他主动谈起了上海，我们的牧师就的时间到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挑战。看来这些我们使团的理事一步一步的，他们最终的目的回到中国去宣教。那我们这次也看了一个片子啊，这个片子是中啊两百年来从马里逊进入中国这个无数的宣教士的事迹啊，我看了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是流着眼泪看完的啊。那个片子写到西方的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放下自己的一切的优惠条件，我们叫剑桥七杰啊，剑桥七杰那七个最优秀的学生啊，在剑桥大学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把一生的生命交给了中国。啊，交给了中国。我们知道戴德生他去了中国，他说他又如有千磅英金，中国没有一磅不可以支取，他有千条生命啊，没有一条不给中国啊，那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谁，弟兄姊妹说，为了基督，为了基督。他们爱中国是因为他们爱基督，他们爱中国是因为爱耶稣，他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意象啊。我看到还有一位宣教士，他是美国一个乳品大王的儿子啊，他们当时他们家里就是千万富翁，那个时候的千万富翁，那我相信就是现在的亿万富翁啊，他是继承着他们家财产的，但是他领受了上帝的意象，他要去中国去宣教。那一年他24岁啊，在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刚刚的毕业。当他照片出来的时候，发现哇，他真的是帅啊，我觉得好莱坞任何一个男明星都没有他帅。结果他到埃及去培训东方的语言的时候，他惹上了热病，脑膜炎，他死在了埃及，他没有去成中国。那很多人就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当他的事迹传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整个全国的教会一个复兴啊，大量的人就按照他的想法就走到中国去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弟兄只活了24岁啊，他的生命。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个火战车那个电影演那个英国的剑桥七杰里的那个年轻的运动员啊，他是大学生，他在奥运会上本来是百米冠军的，可是那一天百米跑预赛的时候正好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他要在教会里讲道，他选择了在教会里面敬拜主，他没有去跑那个百米。当时英国的所有的媒体都在骂他，说他不愿意为英国争光，但是后来他在400米本来不是他的强项，他却拿到了金牌。那一天整个的英国的报纸开始称赞这个人，说他不仅是一个好的运动员，他更是好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好的见证，我心里就常常的被激励啊！我觉得真的是牧师要常常出去有段时间的这个领受祷告和休息啊，在主的爱里边，所以开始调整我们的意向，教会的意向和自己的意向。所以很感谢主，我看到了，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后来那个美国就按照 这个弟兄他的遗嘱啊，他最后的一句话说永不后悔啊，他临死的时候讲一句话永不后悔，就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医院啊，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片子马上就排完了，我们看的只是一个啊，一个刚开始在征集意见的稿子，将来拍完了我会拿到教会两弟兄姊妹看。可是我们中国的宣教很可怜啊，我们很可怜，我们中国在全世界的宣教士好像只有几十名而已啊，全世界的宣教士这么大一个国家啊，可是真的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宣教士这200年来，他们来到那么艰苦的地方，今天去中国宣教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艰苦了。啊，但是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啊，慢慢要挑战弟兄姊妹，有一天你真的是为主走出去宣教，不仅去中国，要去非洲，啊，去非洲，去那些没有文化的地方，去那些文化没有开拓的地方，你到那里就为主所用。我记得这次我听到一个见证，台湾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他有游艇，他的游艇有45米长，啊，他有游艇，啊，他有飞机，啊，有自己的直升飞机。他什么都有，有一天他就觉得他活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东西，他每一天安排自己游艇用多少的时间，这个飞机用多少时间，所以他的生命完全被这个掌控。有一天他在主的面前悔改，主让他看见上帝要带领他走出去，要离开这一切的捆绑，他卖掉游艇，卖掉飞机，把这一切都放下，然后他去了泰国的北部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宣教了10年，整整的10年，他成了那个地方的福音的使者，真正的福音的使者。那个地方是没有学校的，他在那里建立了小学、中学和高中，那整个的一个民族因为他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整个一个民族因为这个弟兄他的领受和他的能力，很多的孩子接受教育。有一天他说，这个民族的总统，这个民族的一切的领袖都是从我的学校出去的，因为过去没有学校，他们从小学、中学到高中，将来可以送他们到外面去读大学。他看到了上帝的意象，所以感谢主。这次我是慢慢在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天啊，在每天早上灵修，很多很多的得着。我觉得神也很爱我们，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弟兄姊妹在美国来成长，成长。我们要成长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长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啊，我们来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啊，我也感谢主，弟兄姊妹也分享了我们各自彼此的教会。我们十位牧师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啊，我们差不多年纪都差不多，一说大概都进入人生下半场了，开始进入了人生下半场。我们开始觉得我们人生该怎么去度过啊？每一天我们流泪祷告，直到神把整个的一个这么大的意象托付给我们这些人，我们感觉到那种沉重，但是我们同时感到那种荣幸，能够与主同工。啊，那实在是太荣幸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改变生命，用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一个民族，改变一个国家，甚至改变更远的偏远的地方，那些贫穷落后的人，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们的生命不太一样啊，真的是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啊，牧师今天讲的信息叫嫉妒与谋杀。我们来看啊，创世纪第四章，看有没有，有啊，由我们一起来看，我来读，大家来思想这段经文啊，《创世纪》第四章。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括号就是德的意思啊，该隐是德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八节我们往下看，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求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犯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犯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啊！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看见他就杀他。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了。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这个时候，圣经记载有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一个叫做该隐啊，老大叫该隐，是种地的，老二是亚伯，是牧羊的。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我们上一段啊、第三章的一个延续。第三章，亚当和夏娃他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们失败了啊，他们失败了，所以这个罪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有人说，罪它不会是静止不动的，它一定是不断的滋生和蔓延的。所以圣经把罪形容成为什么？酵啊，我们发面的那个酵。如果一团面里边有了酵，它会迅速的膨胀啊，这个形容就是形容罪啊，形容罪。亚当与夏娃两个人在伊甸园里的罪延伸到他们的儿子，因为该隐对亚伯的献祭的牺牲嫉妒，我们看到人类开始第一次的谋杀就开始了。人类的第一次谋杀是因为嫉妒，是因为嫉妒，嫉妒是罪，嫉妒是人吃了生命啊智慧树的果子以后，他眼睛明亮了，他能够看到别人的不好的时候，或者不容忍别人的不好的时候，他得到了这个罪。所以这个罪的根源还是来自于夏娃和亚当。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父母犯罪啊，会影响一代一代。我们从这个得到一个教训，所以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好吗，希望你的孩子行在神的话语中吗，那你一定要活出榜样，活出榜样，一定你要在主的面前认罪，让主的宝血来洗净你一切的罪，你就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带领你的孩子。我们今天我们做家长的都知道，我们带领孩子多么的难啊！尤其孩子一到大了的时候，到了13岁开始，甚至14岁、15岁、16岁，突然你发现你都不认识他啊，很多的行为你看着不习惯，其实这些东西从你身上学到的，你是没注意而已。你是没注意而已，他的背逆啊！我记得我带着小雪来到东部的时候啊，小丫头今天来了没有啊？在下边的可能啊，今天下午要让我送她回学校。那个时候她到了机场，我们教会好几十位弟兄姊妹送我到机场，那是2003年的圣诞节啊，2002年的圣诞节。她到了机场突然就不上飞机了，飞机都检票快完了，她突然跟我说，给我买张机票，我要回中国，我不要去东部，我凭什么去东部呢？这是我的家啊！洛杉矶就像我们那个牧师，他都说这是我的家。哎呀，我就着急啊！你说那机场你又不敢骂，你骂了大家笑你中国人，你又不敢打，打警察把你抓起来，所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商量啊，怎么上飞机啊？就不上。我就说这孩子像谁呢？气得我大家说像你呗，对不对？感谢主，现在他开始喜欢东部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后来我就商量，我说好，你就上飞机好不好？如果你到了东部你发现不喜欢，一个月以后我给你买机票飞回去，可不可以？好不好？就是连虎带骗把他上了飞机。所以这罪是遗传的，性格也是遗传的。有时候你的儿女有问题，你不要以为你是你儿女的问题，他会光照到你的问题。今天我们趁儿女还小的时候，好好的给孩子们做榜样啊，夫妻之间啊，你跟邻居相处，弟兄姊妹相处，好好的做榜样。罪是有能力的，罪是有诱惑的能力的，罪是有捆绑的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不顺服神，然后第二个罪就是杀人。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带来另外的行为的罪。很显然的，罪是一代一代的不断的蔓延的，直到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醉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看了袁志明拍的福音，他说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人人都希望美善，人们却得不到美善？为什么人人都希望和平，这世界却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那些需要真理的人却能够去屠杀别人？啊，他就想不通。我们在神州看到他福音上看到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的为什么人类的科学越来越进步，却使我们的罪恶却越来越深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4000万人，这整个的战争，整个二十世纪的灾难死亡的人数超了前19个世纪的总和。20世纪是经济最发展，20世纪是科学最发达，20世纪是我们的思想最活跃的世纪。可是我们死亡的，就是那种被屠杀的，不是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前19个世纪的总和。我们可以说人类在进步吗？所以一个探险家说，非洲的猎人在捉这个森林的小猴子的时候，他不是安置什么圈套或者陷阱，他采取一个方法，他只带一个掺着蜜的啤酒来到树林里，他把那个啤酒盖打开，然后自己藏在附近就可以了。猴子呢，因为好奇就跳到那，当他吃了第一口的时候，他觉得好甜，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喝，最后他喝醉了，然后他手舞足蹈，结果突然发现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猎人来了就轻轻的把他就带走了，就送到动物园里去。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罪也是如此，当罪来到我们面前引诱我们的时候，他不是那种恐惧的，那种狰狞的，他是很好的，很快乐的。所以我们有句话叫什么？最终之乐，大家不明白这句话吗？最终之乐，最终之乐。魔鬼对付我们也是如此，他在最终掺些蜜糖，让你先尝用最终之乐，直到你沉醉入迷，然后他就把那个罪打成铁链，紧紧的套在你的颈项上，使你成为他的俘虏，落在那个痛苦难熬之中。所以圣经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在传道书的第9章。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罪当这个罪临到了该隐和亚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他祖先的罪恶，这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妒忌。你想想，人是不是都会妒忌啊？这小孩子都会妒忌，如果你家里有2个小孩子，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妒忌。他们吃东西他们会抢，他们会讨爸爸的妈妈的欢心来贬低那个，来提高自己你看这都从该隐和亚伯来的。从该隐的时候我们看就是如此。我刚才圣经告诉我们说，该隐那个时候有一日，那人是指谁？那人指亚当那人独居不好，圣经一指亚当就只是那人，对不对？那人和他的妻子同房，这个同房的意思，这里是指认识的意思，认识，说你认识你的妻子，你了解你的妻子，你熟悉你的妻子。当他们同房以后，他们就怀孕生了一个叫该隐的这个老大，是得的意思，他很高兴。这个夏娃很高兴，他说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儿子，所以他给他的起名叫该隐。那然后呢，他又生了亚伯，这亚伯呢的名字是虚空的意思是空气，虚空气息是这个意思。所以该隐呢，他是种地的，种地是继承了谁的这个职业呢？是亚当的职业。亚当过去是看管伊甸园的，他基本是以农业为生的，他那个时候没有牧羊的。那么他的儿子，小儿子这个亚伯却是牧羊的。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献祭，是亚伯先献的祭。亚伯献上自己的羊的脂油，那个羊的脂油是最肥美的一部分，是头生的羊，是最好的羊，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给神。那么该隐呢，就随便拿了点土产就献给上帝结果上帝喜悦亚伯和他的供物，不喜悦该隐和他的供物有的人说了，这个上帝也是喜欢吃肉，看来是这个你看，给油，给这个羊的脂油他就高兴 那给这田里的土产他就不高兴。其实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该隐的献祭的特点是出于自己的，亚伯的献祭的特点是来自于他父母的，他父母告诉当他们犯了罪，上帝杀了一个什么，杀了一个动物，用皮子给他们包上了他们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要流血了，告诉你献祭要流血了。那么那时候亚伯就懂得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付出的，这个献祭不是轻松的献祭，是要付出的，付出的。就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那边一付出的时候，我们心里会痛啊，就会痛，这个就是献祭了啊。你要随随便便的，那个祭就到达不了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你看那个亚伯该隐献祭就凭自己的己意，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不是把他那个土产中投产的最好的献给上帝，他不是认真的献给上帝，他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啊，没有照着他父母的旨意，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没有牺牲，上帝不喜悦他，不是不喜悦他的供物，首先是不喜悦他的人。我们刚才说上帝不喜悦，喜悦亚伯和他的供物，那么耶和华就不喜悦该隐和他的供物，首先是不喜欢该隐这个人啊，不喜欢他。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他呢？我们往下就看到了，该隐会发怒的，常常发脾气的，跟耶和华都敢发脾气，你不用说跟他的父母，所以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该隐啊，这个耶和华当他悦纳了亚伯的供物的时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是不是？该隐就大大的发怒，然后呢这个变了脸色，这里很有意思啊，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圣经说当他变了脸色的时候，这个他就对上帝开始抱怨了，那个时候他的嫉妒就出来了，他开始嫉妒谁呢？他嫉妒亚伯得到上帝的喜悦，自己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那有的圣经翻译说他拉长了脸啊，人一发怒的脸就变得长啊，就变得长，所以他拉长了脸，他开始发怒。但是上帝对他说，你若什么，上帝没说你若你的供物好我就悦纳，没有这样说，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啊，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好我便喜欢你，你若行得不好，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了，伏在你的门前，这里边这个伏啊，这是一个动词，非常的有意思，它表示这个罪就在你的门口啊，你一打开你的房门，你可能就被罪开始就攻击你了。那么这个罪呢，上帝说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恋慕跟第三章的那个恋慕是一个字啊，在原文是一个字。这个恋慕第三章说，当夏娃跟亚当犯了罪的时候，上帝开始审判他们的时候，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对不对？你的丈夫呢也要管辖你。你看这里，罪必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两个字是平行的，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所以男女之间的战争就不断的发生，因为这个妻子恋慕丈夫。那个恋慕是什么意思呢？你在这里看到，是要吃掉他、吞掉他、抢夺他的意思，啊，缠住他的，不缠死他。不是那个，哎呀，恋慕你啊，恋慕你，谈恋爱那种恋慕，不是的，啊，这个夫妻之间如果都像谈恋爱那种恋慕，家庭婚姻不就好了吗？是因为他恋慕他，缠住他，不让他自由，那这个最缠恋慕该隐，恋慕他，恋慕他，缠住他，吃掉他，诱惑他，使他跌倒。那么但是上帝说你要制服他，你要制服他。我们看到该隐和亚伯的献祭，这是一个多么不同的献祭。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明了亚伯献祭被神所看重的理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为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这信仍旧说话。原来亚伯蒙悦纳是因为他的什么？弟兄姊妹，信啊，信。如果你 打开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就是一个字，就是信。第一句话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信他，上帝就悦纳你。他不在意你怎么样，不在于你的行为，也不在于你献什么祭。如果你做的事情不被神悦纳，你现在再多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为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更美。他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因为信，信就是指活出，信就是活出上帝的信仰，活出上帝的生命。如果我们说我们信，我们却没有生命活出来，我们没有真信，我们的信是打折扣的，就像该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亚伯的信他活出了上帝给他的见证的时候，上帝就喜悦他，他献什么上帝都喜悦，他献什么上帝都喜悦。当然亚伯当他信了，他一定是献出最好的。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献的都是最好的，上帝的喜悦。就说我们的十一奉献吧，这个十一奉献你献的时候，你是一个心态很重要。你同样是献出一样的金钱，可你的心态就完全不同。有一个他是这样的，我在我的所有的收入中，我把头一份给上帝，最好的，这是一个心态。你可能同样奉献一样的金钱，可有一个关键是，当我把我家里的零零碎碎全打发完了，剩下的我把这个献给上帝，同样的，可是你的心态就错了。上帝要求你把它放为你的首位，你的首位。你来到他的面前，哪管你奉献的很少，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但是他把第一个交给了上帝，他把最好的、最好的交给了上帝，上帝就喜悦。上帝不是说一句哇，有的百亿万富翁哇，奉献了很多很多的钱，结果还是去做错事啊，还是去犯罪啊，献完钱了就觉得没事了，也不去做礼拜，也不去读经，也不成长，也不服侍主的教会，他还是不蒙神的悦纳。还是部分人，我们很多的学生，我们没有多少金钱，但是我们真的把那个时间把那一份最好的我们来交给主，我们带领弟兄姊妹信耶稣，我们上帝就喜悦，上帝就喜悦。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后第三世纪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他叫辛赖，他讲了圣经的历史发现。他说呀，摩西一共颁布了613条诫命啊，这很难记呀，613条诫命怎么记得住呢？他其中有365条说要，你要什么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有248条说不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所以这很复杂，你能记得住吗？所以犹太人就背这个东西。他发现摩西颁布律法，可是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你看到当大卫在诗篇15篇的时候，他把诫命简化为11条，到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他则把这个所有的诫命简化为6条，到弥迦书第6章第8节的时候，他把它简化为3条，这个就比较容易记了。这条经文是特别著名，还能唱，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经常带我们唱啊，他自己编的曲儿啊。这句话是这样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第一句话，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上帝向你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就是什么呢？他只要你行公义，第一个好怜悯，第二个第三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你会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信仰的全部。他没有在于说你送什么东西，他说你当你何为善，什么是善，什么是义，义啊，什么是义？我记得到洛杉矶啊，对吧？圣地亚哥我讲义啊，神是我们的义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很简单，这个义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成就了义，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他就成就了义。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叫什么？我们叫成为义人。这个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涂盖了我们，我们成为义人。所以当那个饥渴渴慕耶稣基督的人，他就有福了，他得饱足。这个饥渴人为什么有福了他能饱足呢？因为你吃饱了你就不会再吃了嘛，你吃什么都不香。中国不有一个叫明朝有一个叫朱元璋的，对不对？饿得要死，有一个女孩子送给他一碗要来的稀饭，里边乱七八糟什么都在里边，什么白菜帮啊，什么这个什么绿豆啊，玉米啊，然后他吃的特别香，他就问说这个叫什么，人说珍珠翡翠白玉汤，大家都知道了。 把他吃的，后来他就做了皇帝，他就天天请这些高级厨师到他家去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哪个做他的味道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不饿了。我们今天求耶稣基督，是我们饥渴，我们愿意基督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里边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义，我们需要神的义。当你这样，你内部一觉得饥渴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充满了你，你就得到了饱足。这种人是什么？是什么人呢？有福的人。阿门，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有福的人，你是饥渴的人。饥渴了，今天早上吃早饭没有啊？所以吃早饭没有用，又来到这吃耶稣基督，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今天我们讲的这神的话语就是他的肉啊，就是在喂饱你的，让你的灵命得到饱足。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到最后的时候，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一个得到神祝福的人。可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啊，到新约的时候，全部的只有一句话，唯一人因信得生。全部的都有一句话，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的核心的核心。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可能有的时候你都不见得记得很清楚，但你知道说圣经告诉你们就是这样，信耶稣得永生。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都是为了耶稣基督，都是为了你得着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神的义是多么的奇妙，因为神的义正是福音所显明出来的。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讲的一个福音的核心。所以有一天啊，好像这个这个小敏姐妹在这个跟远志明弟兄的有一次对话中，远志明问他说，你觉得小敏，你觉得这个福音是什么？他想了半天，他说，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他说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对哈。为什么神的儿子就是福音呢？那圣经这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成为义人。所以神的义在我们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就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的义啊，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本身。因为人没有义，耶稣基督在跟这个一个少年官在对话的时候，那个少年官来向他求永生啊，求永生。他说他是良善的，他曾耶稣基督你是良善的，良善是义的一个同义词。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这个世界除了神一位，没有良善的。那么就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你承认我是神，我是上帝的儿子，是不是？那第二个，你承认我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我是良善的，你来到我的面前。第二，你自己没有义，所以你要寻找一个老师来问，是得不到的，人是得不到的，只有神才能给我们。所以神的义是白白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的。严格的说，这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因着律法面前曾因着律法叫人知罪。可是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什么叫律法呢？圣经就是律法。当我们看了圣经这个文字，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了，我们对照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了。可是圣经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得信圣经里说的那个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得救。如果你读这个圣经，你读得滚瓜烂熟，你说我读得比你们都熟，我都能全从头到尾背下来，可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你的救主，你还是没得救。当然我们得救了，我们当然要读圣经啊，不能说我们得救了不读圣经。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福音啊，就是显明神的义，显明神的义。圣经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在罗马书里有一句话是最使我们大家糊涂的，就是本于信。本于信是什么意思呢？是根据信心的原则。 那意思说神借着福音所显明出来的义乃是根据信心的原则给我们得着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是因为本着这个神本身的义，以至于信的意思说我们蒙恩的时候是如何因着信被神称为义的，所以我们在得救之后仍然离不开因信称义的原则。我们还是因为信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行为好不要骄傲啊，行为好一骄傲就说明这行为不是从神而来的。当你信了主了，你的行为自然而然会产生出来好行为，好行为。那有的是行为导向的，比如说很多的人他做了坏事，然后他到庙里边去，他去献点瓜果梨桃，然后他奉献点金钱，他说哎，我这个心里买一个平安，这中国人的观念，我可以买一个平安。这个行为这个钱可能用于铺路了，用于架桥了，是好事，可是他为了买一个平安他回去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个不是真正的好行为。好行为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存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个就开始除类的行为，这行为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那这个是好行为。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该隐的问题从不信的心里边外表上与神的关系中表现了出来，他没有信上帝，所以他就大大的发怒啊！他不是就一生气嘟囔两句或者是小声抗议几句，他没有，他大大的发怒啊！他发脾气说，为什么你要悦纳他不悦纳我，你为什么，所以这个嫉妒就出现了。小的时候啊，听到一个嫉妒的故事啊，我今天都不太想讲。我小时候听了，我好几天都睡不好觉。这个很恐怖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子五岁啊，他的爸爸就死了，死了他妈妈就嫁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就跟那个人又生了一个孩子。当然这是同父异母的孩子，这孩子可能是一岁多，他就发现那时候生活比较贫困，什么好吃的糖啊。因为糖买糖药票啊，饼干呢都给那小的吃，好吃的牛奶都给他都吃不到，所以他这个嫉妒就在里边产生了。这小孩子五岁，他就把一个钉子就钉在他肚脐子上，一个一岁的小孩肚脐上。我们小的时候，妈妈给我讲这故事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难过，就是这个故事听了以后挺恐怖的，就是发生在我们县城。后来怎么发现的呢？是妈妈发现这孩子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也不吃东西，天天哭，天天哭。后来偶尔的有一天他洗澡的时候被他妈妈发现了。你说五岁的孩子你怎么办，他你也不能够去判他刑，可是这个罪就在这里边。所以该隐跟亚伯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你不要说那个时代，就今天这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嫉妒啊是绝对不能够要的，嫉妒是人的一个最大的罪，因为嫉妒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后果。所以我们中国的嫉妒怎么写啊，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不好讲这个东西的啊。中国的嫉妒好像都是女字旁哦，不是说女人比男人更嫉妒啊，但是女人是会嫉妒啊。我们看慈禧太后啊，我们看吕后、江青啊，嫉妒起来真的是吓人的，只要长得比她漂亮干掉啊，只要比他有才华杀掉啊。可是男人第一个是，可是历史上有人类里第一个嫉妒的不是女人，我就觉得中国人字写的也奇怪，应该放男字旁哦。这给姐妹们有点心理安慰，对不对？可是这个亚伯该隐是男的，该隐是第一个嫉妒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嫉妒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看到说一个无德的人会嫉妒有道德的人，你想是不是呢？因为人的心灵啊，就像我们希望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出养料，然后我们特别看到别人倒霉心里高兴。如果一个公司的两个人同样的一样的职分差不多啊，一个报社就说我们报社吧啊，几个有编辑部有这个记者部，这个总编辑都从编辑部的主任和记者部的主任上去，这两个人就较劲儿了，知道吗？较劲儿了，一看那个有病了，得癌症了，现在差不多该轮到自己了，他得癌症了不能干了啊，心里有点暗暗沾沾自喜，同时又不敢表露出来，表露出来这个人就不好。有没有这种东西？是有的啊，有的。 嫉妒的人喜欢打听别人的东西，嫉妒的人喜欢打听，喜欢说闲话，他看到别人不愉快他就得到一种快乐。嫉妒的人他不喜欢后起之秀，因为后起之秀是招嫉妒的，所以很多的人他发现年轻人起来他不鼓励他啊，他压着他压着他。还有嫉妒是某种缺陷的人是最会嫉妒人的，比如说古代的太监宦官，他已经得不到人生的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他嫉妒所有正常的人，所以他那里边出来的最黑暗的东西。你看到你朝的各朝各代，尤其明朝啊，你看到那些宦官他们做的事情简直想你都不敢想啊，可以坏到那种程度。还有虚荣心强的人他也会嫉妒别人啊，当别人提升的时候他就开始嫉妒别人。所以我们看到说，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比较好啊，中国人如果看一个人比自己强都是学习赶上去啊，外国人看到一个比自己强都是把自己人家拉下来自己上去，是不是这么说的？好像说反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就是人类的罪，人类的罪。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呢，祭物呢？是因为该隐嫉妒，该隐会发怒。你看亚伯什么表现都没有，他就那么表现。亚伯我就很奇怪，当他那个圣经记载着第八节的时候，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就这一段记载就记载了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可是我发现亚伯没有反抗，他没有写说他们俩就打打打，最后亚伯打不过该隐就被杀了，圣经没有这样记载。亚伯就是那个被宰杀的羔羊一样，亚伯就流了血，亚伯在这里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反抗，他没有反抗，他流了宝血。我们看到这里边这个圣经里有预表，所以这个也该隐就由于妒忌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着愤怒啊，有时一愤怒我们会做错事的。夫妻吵架一愤怒就开始摔东西，摔东西啊，摔不小心一下子摔到对方头上去了，就麻烦了啊，事情就出现了，是不是？所以一定不要发怒啊，制止。每个人都会发怒，耶稣基督也发过怒。耶稣基督在哪里发过怒？看到他的圣殿被那些这个卖什么乱七八糟兑换银钱的什么菜市场一样，耶稣发怒了，来清理他的圣殿，把东西都扔出去了。耶稣也发怒，可是他是为了义发怒。我们往往是为了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发怒，所以我们要记住耶和华所说的话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或许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所说的一句话，他说的很好，他说你也许无法阻止鸟从你的头上飞过，但你可以不让他们在你的头上筑巢。你不能够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可是你不要它在你头上拉屎，知道吗？更不能在头上给你筑窝，因为你筑，当它要筑窝的时候，就说明你容忍了它。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除掉我们的嫉妒啊，除掉我们的嫉妒。看哪一个弟兄姊妹爱主，学习他，学习他，不要老嫉妒他。啊，看哪个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学习他。看到哪个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多，我们学习他啊。我们看到他更合神的心，我们就学习他。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清我们自己的罪啊，认清自己的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二十一节写了罪的表现，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这些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个都是罪，这个、都是罪。所以往往我们想到一些，哎呀，我们拜偶像，家里有点东西怕什么的呢？啊，这是尊重人家的这个基督教，尊重别的宗教嘛。我们基督教不要这个唯我独大。啊，最近网上有对我的批评，说我这个讲到这个老批评别的宗教，这个唯我独大，目中无其他宗教，这是不对的啊，这是无知的表现 说我是无知的表现。那么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很好，他这么讲我很高兴，因为神喜悦啊，神喜悦。他们不喜悦那一定是好的，他要一喜悦，我讲的道被他听着，哎呀，我是道教的也喜欢张牧师的道啊，佛教也喜欢张牧师的道，法轮功也喜欢张牧师讲的，那我不就惨了吗？你想是不是？他说你不好，那就说明我们真的讲的就是合神的心意了，就对了，讲对了。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家里不要有偶像啊，都出去啊！偶像有的你不敢出，我们弟兄姊妹帮你出。有一天堂姐妹家里不敢出，我们修弟兄几个壮小伙子就去了，给他出了。啊，奉耶稣的名，潘弟兄就给他出掉了。啊，这些东西都要丢掉，丢掉。家里不要有的东西，有这样东西，他就会成为搅扰啊，他搅扰你。我今天早上做梦就梦着这个赶鬼啊，很清楚，写了我就跟师母分享我怎么赶鬼啊。赶，哎呀，就是宗教的灵，赶的就是宗教的灵。我们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甚至我们都不是信基督教，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啊，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信的是生命，不是一个宗教形式。那宗教形式不能使你得救的，所以这一切的宗教的灵都要离开我们。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该隐犯罪以后的后果啊。该隐犯罪以后，我们从第八节看到，我们往下看，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看到嫉妒以后产生的后果就是杀人，就是杀人。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当年我们知道爱荷华大学那个北京大学来那个博士卢刚，卢刚读博士，物理学博士，有一个安徽师范大学安徽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叫山林华，农村的孩子也在读物理学博士，他俩同学，两个人应该一起毕业。可是山林华呢，因为行为好，就像亚伯一样，他行为好，跟老师同学的关系特别好，他除了学习好还有一个人际关系好，这个非常的重要，人家老师就给他毕业了。这个卢刚呢就行为不好啊，我后来我看到那个报告文学写枪为他说明一切，据说现在好莱坞又拍电影了，枪为他说明一切。有的人就一愤怒就是我要用枪来给我说明一切，他那个题目叫枪，我觉得题目起得特别不好，特别有那种凶杀的该隐的味道，你知道吧。那个鲍文学在台湾获了文学奖，是跟我的一起获的啊，我们是一期的作者，所以那作者我也认识他，整个的他采访了这个卢刚犯罪的一个过程，他当然他是为卢刚说话的，他觉得卢刚很冤啊，他当然他也承认卢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啊，他也承认卢刚是妒忌的，所以卢刚没有毕业，就是因为那个论文没有通过，可能会往后延一个学期而已。那可是那个系里就有一份工作，他俩一起申请的，那个毕业的就拿到了，他就没有拿到，所以山林华拿到了那个助教的工作，他没有拿到，我心里就气呀、嫉妒啊，想不开呀。你看这个人就是，你看同本是同根生，一起从中国来留学。一起来熬过留学的岁月，马上就要毕业了，他毕业了应该 congratulation 对不对，祝福他对不对，那多好啊。然后你下个学期毕业，你为什么一定在爱荷华找工作呢？我去过爱荷华，去种大玉米的地方跟我们东北差不多你到纽约对不对啊？纽约的大学不比爱荷华大学好多了吗？对不对，哥伦比亚大学到我们这乔治梅森大学不比他好多了吗？为什么一定要留在爱荷华？这人的罪就嫉妒，就他就觉得他不如他了，他整个面子就过不去了，而且难过，天天想，一想到山林华他就身上发抖。那个鲍文就是他一想到山林华他身上发抖，他会发抖，就带有一种不正常。然后他就买个枪，他就把山林华干掉了，把山林华打死了。山林华还留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孩子，很可怜，打自己的同胞。所以后来那个大学的人都信了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啊？因为他不仅打死了山林华，打死了五个美国教授。那天死的他自己自杀了，那天死的人学历最低是 PhD， 你记住啊，五个教授一个助理教授加他一个博士，最低的学历是 PhD。 不要以为我们有了知识，我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我们就可以了，不可以的，弟兄姊妹，知识越高的人越要谦卑啊，越高的人越要谦卑。那你看到当到一个程度，你到爱因斯坦啊，你看到牛顿 啊，你看到余英时先生，你看到胡适，那都非常谦卑的人啊，到那个程度都非常非常谦卑，从来不敢讲大话的，不敢讲大话。可是我们这个刚拿了博士，我就觉得我是博士了。我常常的跟我太太说，博士就是窄视，嗯，窄的就那么一点了。化学博士能懂别的吗？就懂化学吗？生物化学博士能懂别的吗？就懂生物化学吗？就是一个树的一个叶子的纹络了，就懂那个东西了，对不对？谁懂树啊？高中生，高中生大树看得很清楚，哪个纹路不明白？所以当博士不要骄傲，我们这里很多博士弟兄姊妹啊，谦卑一点啊，谦卑一点。现在要学习在主的里边认识神的话语，是我们一生的祝福。你看到卢刚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带来那么大的后果，所以他们那时候中国人都人人自危，很怕那些美国人拿着，美国人家里有枪的，你知道吗？到我们这个农村来了大玉米的地方，把我们人都几百年发生这么大血案呢，就帮忙都给打死了，把你们都给打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害怕，都关着门不敢出去。后来那个被打死那个副校长柯丽丽的母亲哥哥是个宣教士，柯丽丽本身的爸爸妈妈就是宣教士，这个副校长叫柯丽丽，他是生在中国淮阴县的江苏省的，他爸爸妈妈把他生在那里，他会中文，后来他回到美国读完书了，他做了大学的副校长，那几乎所有的中国的学生奖学金都是他帮助找到的，非常的爱中国，被卢刚一枪给打死了。就他的哥哥来讲了一篇话，他哥哥就说，他哥哥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母亲，说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你祷告。你看到没有？这是亚伯的家族，看到没有？啊，后来一会儿你们会知道亚伯后来是谁来代替了他？是赛特代替了他。这是赛特的家族，他们是敬拜神的，他们懂得赦免的，他懂得安慰的，他们懂得这一切上帝的救恩的，所以他们就为卢刚的母亲祷告，他们赦免了他的一切的过犯。你看到这个世界有这样爱吗？所以那个大学的学生啊，很多都信了耶稣基督。我去了那个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就是后来查经班的主席啊，他就跟我说，如果卢刚信耶稣啊，就不会走这一步，不会走这一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该隐嫉妒犯罪的后果。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上帝难道不知道他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吗？上帝知道他在哪里，上帝问你，当我们犯了罪，上帝会问你的，他知道你犯了罪，但是他给你悔改的机会。可是该隐不悔改，该隐不悔改，该隐怎么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呢？你看他凶不凶？他把人杀了还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那这个人很凶啊，又不承认错误，又不承认错误。所以耶和华就开始对他说了，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啊！这句话当我读了我都震撼，地开了口啊！所以我们犯的一切的罪有一天都会呈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地会说话的，血会说话的，所以义人的血不是白流的，这个世界不能流义人的血，杀人者必须偿命。今天你不偿命，那在上帝那里，上帝会追讨你的罪的。所以你看到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他的血已经哀告到我这里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须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失所，飘荡在地上。该隐就对耶和华，这时候他发现他的刑罚重了，该隐态度有点改变，该隐说这太重了，你给我这罪太重了。你看那个时候好像他跟上帝很近呢，因为他是亚当的儿子嘛，那上帝创造了亚当啊，那他跟上帝很近，他跟上帝说他可能常常见到上帝面的，你知道吗？可是他那个时候他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这地，已是不见你的面，过去是天天见面的，我必流离失所在这个地上，凡遇见我的就必杀我。他知道他的这个后果，凡遇见我的就必杀我。上帝怜悯恩典还是临到了罪人。我们看到上帝说什么呢？犯杀该隐的必遭报其辈，所以上帝还是赦免了他，赦免了他，没有让人杀他，所以给他耶和华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了。我们的人当犯了罪的后果就是远离神的面，他 离开了上帝面，就是飘荡在地上。我们今天不认识神的人不就在地上飘荡吗？我们飘啊飘啊飘啊，圣经说我们像糠皮一样的没有根，风一来我们就吹走了，我们就飘啊，在世上找啊找啊，我们找的都是人所要的，我们没有找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定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找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必须认罪，认清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才可以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犯罪以后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啊！犯罪以后，第一个就远离了神，第二个他开始飘荡，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生。所以我们常常说教会是家，是你的家。我今天想到我们的牧师在加州啊，这个牧师他这个女儿说，这那个中国不是我的家，这个是我的家。他就告诉他说，这也不是你的家，只有到天国那是永远的家乡啊。所以女儿就懂了，女儿就跟他走了。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第三点，我们来看该隐的后代，这个非常的有教育意义。我们往下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往后，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伊甸东边挪德之地。该隐与妻子同居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你们注意听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你们注意看啊，你们去思想在每一句话，圣经的每一话都不是白写的。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利亚户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拉麦，这到第五代了。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做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我这眼睛都看不见了，各样铜铁利器的括号或做铜匠铁匠的祖师。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随我，我把他害了。括号或做我壮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二十四节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啊，看他们都叫巴啊，亚巴、尤巴、喜拉什么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里看到有什么问题？该隐的后代是什么样的人？有智慧之人。该隐的后代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他们也生活得很好。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认识上帝，因为他们远离了耶和华的面。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用杀来继承他们一家的传统。看到没有？他这个拉麦啊，比他的祖宗该隐还厉害。说杀该隐遭报七倍，要杀我就遭报70个7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告诉他的妻子要记住，他为什么告诉妻子记住呢？是告诉孩子们啊，对不对？你看，你有一个人要死了，做遗嘱告妻子，你要记住，那告诉孩子们怎么做怎么做。我不在了，你要告诉孩子们该怎么样，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你看，该隐过了游牧的生活，上帝是让他流荡在地上，让他做游牧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定居下来，他往东迁移。东边是圣经一讲东都是邪恶的地方啊，一讲东都是邪恶的地方，以东啊，所有需要带东的，你们要记住，都是讲邪恶的地方。靠近东部的时候，靠近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罗德也是往东迁移，这东部都是世界的地方，埃及往东，都是指世界物质的那种世俗的东西，都在东边，都指东。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该隐移到了东部，他到了伊甸东部的挪德之地。他那时候人仍然的敌对神，敌对神，他们过自己的日子，他们要岁数更长，他们要过得更好啊。有一个小例子很有意思啊，说驴子啊， 上帝创造驴子的时候告诉驴子说，你要终日劳苦驮负重物吃草得活，你的智商不高但可以活到五十岁。那驴子说，那干嘛，我这么累，我不要五十岁，我就要二岁就好了。神要创造了狗，对狗说，你要替人类看守房舍，并要做他们最好的朋友，不过人类给你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还都得吃得均匀有味，你可以活到25岁。狗就说，我天天吃屎，我活那么长干嘛呀，我就活10岁就好了，所以他就不要那么长。那然后呢，神又对这个猴子告诉他说，你要从这个树荡到那棵树，做一些滑稽的动作讨人欢笑，你可以活到20岁。猴子说，20岁太多了，我只要10岁就好了。神也同意了。神创造人类，该隐，神就说，你是人，是这个地上唯一的有理性的动物，你有智能管理其他的动物，你要掌管全地，并且活到20岁。这是个预言了，不是真的。结果人回答谁说？人说，我既然是人，20年是不够的，好不好？将驴的30年、狗的15年、猴子的10年都给我。神说，这好办，就这么办吧。所以你的前20年活得人模人样。明白了，成年以后，接下来的30年像累得像驴一样，肩上每一天对着大量的工作的压力，再下来15年，你的孩子长大离家，你像狗一样看守房子，有什么吃什么。等你退了休，最后的10年像猴子一样从这家荡到那家，轮流给你的孩子做滑稽的动作讨孙子的欢喜。这是个预言了。所以我们的人类老要自己要的东西，要来要去，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这写的很形象的啊，真的很形象。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该隐的第这七世的贤孙们，他们打出了一片天下，他们的生活改善了，他们成为这个建筑师，那时候搭帐篷就是建筑嘛，成为这个乐器的演奏师的祖先，这一切的音乐那都需要智慧的从他而来。那么然后呢，他们成了畜牧业的鼻祖，哑巴嘛，哑巴是畜牧业的鼻祖，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土巴该隐呢是精于工艺的巧匠，他们一切都有智慧有能力，可是他们就唯独有一点，他们没有善良的心，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一切尊自己为大。当该隐的儿子以诺，他就把那城用儿子的名字命名。他们不会想到说这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神啊！我们今天不也是吗？我们很多人都命名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啊！我们要谦卑。同时呢，他们是厌乐，喜欢厌乐，他们喜欢逞凶斗狠，他们把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个自杀的、自欺的、彼此相争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拉麦对两个妻子，拉麦还是一个多妻制的鼻祖，在这之前就是一夫一妻，对不对？到了拉麦，他娶俩妻子，一个叫这个，一个叫做什么亚大，一个叫喜拉。这亚大喜拉呢，还都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大家有的说，那时候他娶谁啊？就是他的兄弟啊，他的兄弟姐妹，那时候就是都是在这个洪水之前，那是人类是近亲结婚的。洪水之前到挪亚的洪水之后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近亲结婚的。他说啊，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0个7倍。他的意思是说，若谁要伤害我，必然要遭报，而且比神允许的该隐向杀害该隐的私刑的报应要多10倍。所以你看他多么的狂妄，多么的狂妄。这个世界还有盼望吗？这世界没有盼望，这世界没有盼望。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了智慧，有了金钱，我们有了能力，我们不认识主，不纪念主，然后我们有什么盼望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的家庭里凶杀，有了钱了儿女就争钱，如果父母存钱多了，你看到他一死了，这家里都是诉讼，亲兄弟互相不认，打官司要那个钱。所以比尔盖茨说，我的钱我都要奉献出去，我只留几百万给我的孩子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要那么多钱给孩子们那是祸害。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我们有很多前辈，有很多很多的荣光，然后就交给儿女。儿女一说到自己的前辈了不起，一说到自己就完了。八旗子弟不就如此吗？一谈到说，我那个祖先谁谁谁，那做过王爷。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蒙古的王爷，跟我一起吃饭，一说他的祖先王爷，我一问130年前的事儿都。那你呢，刘王是王爷， 啊，家都没有，做王爷，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我看到这一切的智慧留给二后代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感谢主，上帝给我们留存了救恩的希望。所以我看25节第四章，亚当愿与妻子同房，他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是说神另立一个，给我另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们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注意最后一句话，那时候到了以挪士的时候，人们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感谢主，所以救恩上帝是给我们预备了。以挪士是一个软的不得了的一个意思，以挪士是一个败坏的不得了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行的，需要上帝。所以亚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流血，赛特预表着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这赛特是一个新立的意思，代替的意思，偿还的意思啊，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认识他。一个苏联的作家叫杜斯托耶夫斯基，他说过一句话，说如果神不存在，是非就没有标准，人类只能以自我为中心，一定会为自己而活，并依靠他心里的预谋、谋划、诡计、肉体的欲望和双手的能力，他岂能够明白靠信心的生活，彼此的相爱是多么讨神喜悦呢？大卫犯罪以后，他觉悟到自己的罪恶，他向神呼吁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正直的心啊，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啊。那今天我们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洗净过去一切的罪，他重要的除掉我们的骄傲，除掉我们自以为义，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是义，我们需要神的义，我们就得到宝足。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今天从该隐和亚伯的身上，主啊，我们看到嫉妒会产生谋杀，谋杀这样的罪恶会带来一代一代的在人的心中，主求你的血来遮盖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胜，让我们打开门的时候，罪就不伏在我们的门口，他不恋慕我们，乃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重担，你有压力，你需要耶稣基督来保守你，让神的爱临到你，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我要信靠你，我是赛特的后代，我不做该隐的后代，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天父，我们把每个打开心的弟兄姊妹都恭敬的仰望，把教会每个弟兄姊妹每个家庭我们都恭敬的仰望。主耶稣，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你的爱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让我们真的是荣耀你的名，求告你的名，每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告耶华的名，知道耶华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